今天是2020年10月30号，今天呢市场是一个风云突变啊，今天下午呢这个市场突然的有一个这个杀跌的走势啊，当然这个走势呢我们从盘面上你去判断的话，也是能够去判断出来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啊，今天上午呢市场还是一个震荡，那么这种震荡呢我们就需要去判断，就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震荡啊。如果是上涨之后的这个震荡呢，就是跌不动，跌不下来，是吧？但是呢如果是下跌之后的震荡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涨不动了啊，那就涨不动了。那么今天这个震荡呢，它的级别是五分钟级别的震荡，所以我们要去看五分钟这个震荡之前是一个什么走势，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就看到昨天尾盘的时候啊，五分钟上呢是有一个下跌的。那么昨天尾盘五分钟下跌，然后呢今天这个横盘整理，实际上呢就是涨不动啊，涨不动，那这个时候就要跌，所以呢走了一个主跌浪啊。当然这个主跌浪杀跌的这个幅度说实话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啊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可能大家或多或少的都有这个净值上的回撤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啊。上午的时候这个盈利其实还是蛮大的啊，但是下午呢就有了一个明显的回撤。其实说实话像我这种就是铺开来买股票啊，就是一买买个十几个是最少的啊，这样的去买股票啊，其实我的这个总体的股票表现很难就是完全去脱离大盘啊。如果说我某一个股票可能会比如说比较强啊，或者是止盈啊或者什么，但是总体来讲啊，其实是很难去完全的脱离大盘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个就是说回撤啦然后怎么怎么样，没关系啊，我陪着你啊。所以这是市场这么一个情况。当然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回撤。回撤跟回撤也不一样啊，下跌跟下跌也不一样啊，有的呢是比较正常的下跌啊，但是呢有的呢就是这个市场不行了啊。那我们去理解，就是今天这个下跌它究竟是市场不行了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现在总体的这个位置。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呢它是处在一个日线短线下跌啊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么一个位置。在这样的位置上呢，那么很明显的就是首先你说市场不行了这个呢不用太着急的去做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相对的低位去做这个市场不行的论断，它比较容易让我们杀跌在黎明之前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一般我们去做说市场不行了这个判断，然后呢我们去做出场什么的，重点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去做呢？重点呢是在拉了一波行情在高位去做啊，比如说这个10月19号的时候30分钟背离去做这个判断啊，比如说后边呢30分钟有一个震荡是吧，30分钟有一个震荡然后拉不起来啊，10月23号你去做这个判断，这种判断都有意义，但是在当下这个位置上呢你去判断说市场不行了这个意义不是太大啊。当然了这个市场也不是说它就行啊，因为今天这个30分钟下跌呢跌的有点太急了啊，很难直接拉起来，很难直接拉起来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个30分钟拉升，然后再有一波30分钟下跌，跌不下去，这个时候市场见底，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情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即便如此啊，总体上来说，我们也不能盲目的说市场不行了。你这样说市场不行了，也是什么呢？我们也是看看3200那个位置，它到底能不能去扛得住它啊？到底市场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实际上在当前这个位置上，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这个去讨论行情，就是说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行情，然后呢我们对3200被跌破这个事情就是需要去做一个什么准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就目前这个位置上来说啊，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日线短线连续下跌跌到了这个位置啊，所以呢你说市场跌破3200，你说市场不行了，这个时候最好是怎么呢？ 最好什么情况下去说呢？最好是等一个日线短线反弹啊。那么如果说一个日线短线反弹确实是拉不起来，确实是这个行情走不起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说不行了。所以就是彻底的说不行了，就那么就是等到这个时候啊。现在呢实际上是就是如果说盲目的说市场不行或什么，是比较容易处在低位的啊，这是跟大家说一下。那这是总体上的这个指数判断啊，当然这个对于个股来说还会有它的个股的判断啊，我们该怎么设止损怎么设止损啊，然后呢如果说个股走得好该怎么去止盈怎么去止盈啊。那么这是总体上来说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情啊。如果说呢这个我们现在有仓位，那就比如说我吧，那我呢还是会去持股，还是会去持股啊。如果说这个个股不被止损的话，我还是会去等一个日线短线的反弹去展开啊，也就是30分钟一个上涨 N 展开，然后我去看这个市场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决定我的这个交易处理啊。但是大家如果说你没有持股，或者是你还有仓位，如果然后你说我想去买入，怎么去买入呢？就最好是再等一个30分钟的这个短线下跌，就是当前这个30分钟短线下跌力度有点太大了啊，不好去买啊。这是总体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市场啊，然后呢聊一聊这个交易处理的情况啊。然后在聊这个的过程中呢，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是在2015年的时候，2015年那个时候股灾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也不理解怎么去做交易，所以想着说我们跟大家闲聊啊聊一聊，也是每天发个音频啊，就这么闲聊着去聊一聊。我们第一天跟大家做节目是在8月4号，2015年的8月4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当时非常有意思，就是正好是一个买点，2015年8月4号当天正好是一个买点，所以呢当时呢跟大家做节目就说这个买入，那个时候是每天早晨聊半个小时啊，不是现在收盘聊啊啊，当时呢在早晨当天就说买入，结果买入呢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个调整，都是一个30分钟下跌的过程，所以第二天第三天呢就跟大家聊心灵鸡汤啊，然后就说这个理念的问题，就是持有的这个问题。所以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突然发现什么呢，我突然发现我刚才跟大家聊了一堆都是聊交易方法，不太聊理念了啊，我觉得这是我变得庸俗了吗？就是只关心交易方法，只关心怎么做交易，不关心这些理念问题了吗？我也不知道啊，我突然发现我们恢复了这个跟大家每天聊行情之后呢，聊的都是操作，很少聊到这些个这个就是关于就是理念方面呀 啊关于这个这种比较文青的这些内容很少聊到。其实我以前经常会跟大家聊这种比较文青的内容啊，我不知道这几年我发生了什么变化。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问我这个九黎特材啊，九黎特材呢这个因为它横的时间比较长了啊，所以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呢就是首先啊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跟大家聊这个交易方法它具有一个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作为一个你的参考。就比如说我跟你聊就是说涨跌轮换也好，我跟你聊什么这个这种大的概念也好，还是聊具体的方法，都作为一个你构成自己最终交易方法的一个参考。所谓7根 K 线10根 K 线这种呢也是一个参考。这种东西呢它不是一个死板的东西。它不是说我跟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编成电脑软件，然后严格的让电脑按照这个固定的一个条件去做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你参考着主观上根据行情去做判断，然后呢得结论，然后自己去做操作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它没必要太死板，它又不是那种机械交易的那种东西，是吧？没必要太死板。但大家可能会说，那你不死板我怎么去用啊，是吧？那你这不是狡辩吗？我跟大家聊一个细节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你说这个横，它是一个什么横？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横？其实你需要去思考，或者说需要去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九厘特才横了这么长时间呢？说白了，是因为大盘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下跌啊，对吧？你大盘环境不好转，我硬往上拽，硬往上拉，我一涨就有人卖，我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够把这个卖单给吃掉。这个时候，那我怎么拉？我没法拉呀。但是呢，如果说呢，你这个大盘如果涨，大盘一涨呢，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很容易的就能够去拉升，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愿意去拉升，是吧？所以呢，那么这个对于九厘特台来说呢，它横了很长时间，其实呢，这个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但是为什么香雪制药它横不好呢？因为香雪制药在横的这个过程中，大家看，大盘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个拉升过程的，但是呢，在那个拉升过程之中呢，它并没有说不断的创新高，不断的往上走，它是横着的。所以呢，香雪制药的横和九厘特台的横，它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大盘上涨的时候横，一个是在大盘下跌的时候横，它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呢，你需要根据大盘的情况去综合判断这些内容，而不是死抠一个具体的条件啊，因为死抠一个具体的条件很容易被误导。这位朋友问说300279可以买吗？我昨天说这个大家很多提的股票都是属于这个跌的比较厉害的，就是明显不能买的啊，这个昨天专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看这个300279这个也是这个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啊。然后9.36这个高点是吧，然后第二根 K 线就是一个下跌8%的一个下跌，怎么买呀？没法买，没法买啊，对吧？所以就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买的股票它不是这种回调力度小的股票。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买的很多的股票就是都是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很多大家问我的股票啊，就是大家加了微信之后问的，然后包括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随时问我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龙回头2020啊，就龙回头的拼音后边加上2020这四个数字。就大家问的股票很多的呢，连个日线短线调整都没有，就是一根阴线就买进去了。就这种操作呢，就是超短的操作，这种超短的操作它的要求就是你的交易的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最经常犯的这两个错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老去买那种就是一根阴线一调整然后马上就买进去？为什么我们老去买这种就是调整力度很大的这种股票？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业绩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就是我建议大家自己的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先导智能啊，300450。先导智能这个股票就是要不要去做止盈？这个股票其实是可以考虑止盈一下的。因为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总体上来说，这个结构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是日线上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小的背离的，不是太完整，但是有这种比较小的背离，是，因为它是昨天问的，就是昨天这个高点呢和前面10月9号的高点，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个背离的，就其实是可以考虑去止盈一下的。然后最后有朋友问说怎么看待这个大盘的整体的高位的横盘？这种高位的横盘其实反映说市场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反映市场是一个强势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很弱的状态，很强，总体上很强，但是呢，这个很强它要兑现才行。现在呢，就是它反复的去这个试探3200啊，一旦把3200给破掉，后边行情不行了就麻烦了。也就是说你强呢只是说你有这个潜力，但这个潜力它需要兑现， 潜力不兑现其实是毫无意义的。那最终它能不能兑现呢？实际上就是看它这个后边能不能涨起来，能不能拉起来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此也是抱有一个就是紧密去关注的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交易处理我前面给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并不就是对大盘只有一个单一的判断，就是大盘就是强也好，或者说大盘就是弱也好，或者怎么样啊，而是一个跟踪的思维，就是我们看它就是后续会怎么走，是这种跟踪的思维。那么这种思维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去贴近大盘的一个实时的情况，然后更好的去把这个交易给处理好。